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跟着张道明牧师来去学习以赛亚书。对当时的人来讲啊，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边呢，有最清楚的一个描写。而且呢，当我们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被神的大爱所深深的感动。当我们看见仆人诗歌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呢，当中对主有很清楚的描写。以赛亚书里边有四首的仆人之歌，其中的第四首仆人之歌呢，是很清楚地描述了这位仆人的面貌，他的侍奉，他的受苦，他的受死，他的复活，还有呢他劳苦的功效，可以说是仆人之歌当中的最高潮的一个部分了。当你在听特别是第四首的仆人之歌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句子经文呢，你都会觉得非常的熟悉，是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啊，复活节的时候呢，常会思考到、思想到的受苦。这位啊，弥赛亚的受苦带给我们有救恩。那他的受苦呢，也显明了他对我们的爱。所以呢，盼望当我们今天一块儿跟着张道明牧师来去听以赛亚书的第26课，当他呢特别讲到仆人之歌第四首的仆人之歌，他讲到呢52章、53章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呢默想我们的主是怎样的爱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张道明牧师。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张飞的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是日月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26课了。其实今天这第26课呢，是极其重要的一课，是在仆人之诗当中的最后的一首。仆人之诗呢，是整个以赛亚书里头呢一段很重要的解说。那么这一段重要的解说呢，重要的程度到了一个呢没有其他的重要的描述耶稣基督的预言比他更重要的地步。换句话说呢，这就是写在主耶稣来之前的700年之间的这四首的诗歌，而当中最重要的一首就是这个第四首了，就是今天我们这一课。而这一课呢，就是预言700年之后主耶稣他来，他的受苦，他的背负我们的罪，然后他的死亡，甚至于他的复活，他的永远，都写在这最后的一首诗歌当中。那么上一次呢，在第三首的仆人之诗的当中呢，我已经跟您做了一个详细的交代。这个详细的交代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呢，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呢，他们心目当中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个仆人之诗呢，是指着他们整个民族讲的。这也的确如此，因为在第40章的时候呢，那里头已经这样的呼叫了，就是说我的仆人以色列啊。那么所以呢，他们就说哦，这个仆人呢，就是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但是不要忘了，这个第一首诗歌、第二首诗歌、第三首直到第四首，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明显的就是有一个人呼之欲出，就是说逐渐逐渐到了一个人的身上，而不再是一个民族的身上。假如你说这是等于一个民族的时候，就非常的牵强啊。比如说第一首诗歌里头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人了，他了，不能够再说是一个民族嘛。怎么说一个民族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呢？是吧？所以呢，这个就逐渐逐渐进入一个个人化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又比如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三首仆人之歌的时候呢，就讲到他有一个受苦的心志。他说我面对我的敌人的时候，我的脸面好像坚实， 你不能够再讲一个民族这种话了啊！就是说，你们跟我作对的，来站在我的面前；你们要跟抵挡我的，来跟我辩驳的，来，让我们一块儿站在耶和华施恩典的神的面前，让他审判吧。那么这个绝对不再是一个民族的事儿，绝对是一个单独一个个人的事儿。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我所亲爱的姊妹，让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地方呢，再一次的讲一句话。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大段的经文，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代替。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写的这么清清楚楚的，因为他是主耶稣来之前700年所写下来的预言，而一点一点，一滴一滴，100%的都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假如你说这里头所写的那个仆人呢，就是代表以色列民族，那么我就要很清楚地告诉你，是没有这个可能的啊！所以，请你好好的准备好，让我们呢一块儿在主的面前呢，准备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吸收。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开头的时候呢，我一定要讲几点重要的啊。第一点就是弥赛亚观，弥赛亚就是新约的基督。弥赛亚跟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受膏者，就是神的仆人。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他们正在等候这个仆人的出现。这个仆人呢，是具有耶和华神的恩膏的，所以呢，在他的身上可以有大能力，那么就把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神的选民，从被欺压的境地当中呢，被拯救过来啊，以至于呢，他们可以站立得稳。那换句话说呢，这一个弥赛亚就是这个救主，他将来要来的时候呢，一定是一个超人，是一个绝对比普通人更有高超的能力的一个超人，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弥赛亚观了。但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四段的第四首的这个仆人之歌里头呢，我们看见的却是完完全全相反的一方面。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的一个受苦的仆人，是一个没有家型美容叫人羡慕的一个受苦者。他呢，背负了世人的罪在他的身上，因此呢，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所以呢，耶和华定义让他成为一个赎罪祭，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一定要被杀的。所以呢，跟这个犹太人的弥赛亚的观念，就是超人的观念，是简直是180度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也盼望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就是你呢，跟我一块看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好好的为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祷告。他们今天还是抱着这一个观念，所以他们不肯接纳耶稣基督做救主。但是神所定的就是一个受苦的仆人，那么但愿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就可以全家得救。全家得救的时候呢，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所以请你先把圣经打开，以赛亚书52跟53章。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9章6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恭敬地打开以赛亚书第52章13节一直到53章最后的一节为止。我们把它仔细地读一次。我再提醒你，这里头有一个受苦的仆人，并不是一个超人啊，请你看看13节。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娇翠，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眉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出，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儿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刚才我仔细的把它读出来的时候，你心里头觉得怎么样？现在呢，我把它分成三部分跟您分享一下，好不好？第一部分呢，就是说他没有家形美容，他是忧患之子。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当一个耶和华的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看见整个世界因为罪恶侵蚀的缘故到处受伤，人因为心灵里头有罪恶的缘故，常常与神为敌，常常放纵私欲，甚至于今天在教会当中信主的人当中也是非常的软弱，不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样的时候，神的仆人看见这许多的事儿的时候，他可以高兴吗？他可以欢喜吗？我看他不行。他看见这些罪恶的事，他心里头一定非常的忧伤。他看见这些犯罪的人，他心里头非常的着急，对不对？他不是恨那些人，他是爱那些人，但是他因为这些着急，因为这些焦急的缘故，所以呢，他心里头一定深深的受了各样的伤痛。既然他是受了各样的伤痛的时候，既然他是一个忧患之子的时候，他有什么美貌可以羡慕人呢？他有什么家形美容可以吸引人呢？我们看见的都是在他的脸上一定是很多很多的愁烦，在他的身上也看见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呢，在这儿第一个大的题目呢，我要求你注意的就是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呢，他是常经忧患的，他是没有家形美容的，就好像跟以色列人他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个伟人，那一个超人比较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请看第14节， 许多人因为他惊奇，就是许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的面貌是这样的呢？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然后呢，我们又看见了第53章里头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个地方，他好像根出于干地一样，他又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同嫩芽一样，是非常的脆弱，非常的软弱，非常的容易折断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的那个芽菜一样啊。那么用手一扳一掰一捏，它就断了，它完全是这样的，它是软弱的，它是痛苦的，它是无家型美容的，他是苍老的，因为他是忧患之子啊，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是第一点，我跟你要十分十分注意的，因为他被称为忧患之子啊。第三节就讲到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他是忧患之子。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第一点。在这个第一点当中，我所爱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主耶稣怎么样？你觉得主耶稣跟这里头所形容的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像不像？我觉得的确像啊。最近我看见有一个电影讲到主耶稣啊，他那个电影的那个广告上面呢，就照了一个照片呢，是那个电影当中主耶稣笑的一个脸。但是我告诉你，他不可能笑，因为这个世界这么黑暗，这么痛苦，他怎么可以笑呢？那么现在第二个大点了，就是讲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他是一个背负我们罪孽的，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请看第四节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你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最主要的两句话呢，就是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请看，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十字架的刑罚，我们是不是得到平安呢？对。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是不是得到医治呢？对，我们也直接的得到了医治。我常常记着有一个牧师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去旅行，他来到一个山头的地方啊，跟他的向导一块儿来到这个山头啊，这个向导告诉他，这个山头呢就是叫做哥哥他山，就是啊独楼地啊，那就是耶稣基督呢当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山头。那个人呢就看见地上有许多的大洞，他就忽然之间感触起来，他想这些洞可能就是那个插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个洞也说不定。他深受感动的时候，他就低头祷告。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向导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先生，你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吗？有这么大的感受，是什么原因令你这样悲惨，这样感触呢？这个人就说，你问我是不是曾经来过这个地方，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我真是来过。那个向导就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是2000年之前来的。这个意思就是说，2000年之前耶稣基督背着我们的罪孽在他的肩头之上，他来到这个地方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因他受这个十字架的刑罚，我们得到与神和好，以至于我们得到平安，也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到了医治。所以呢，是他亲自背负了我们的罪孽的。那么我还有 几段的圣经，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我应该把它再读下去的，请你看看他怎么样背负我们的罪孽啊。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啊。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为自己争辩啊，他是甘心乐意的为我们受苦的。这里头呢又提到，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这里头所讲的到底是什么事呢？原来就进入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第三个重要的题目了。这个第三个重要的题目呢，就是赎罪祭。赎罪祭，因为呢当时呢犹太人呢，他们是一个敬拜神的民族，他们是一个献祭的民族，所以在犹太地呢，他们有一个圣城，这个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在这个圣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圣殿，那么圣殿呢就是献祭的地方，就是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当他们呢在神的面前要敬拜的时候呢，他们常常的献祭的。献祭呢最低限度有三个重要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感恩啊，献上礼物啊。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敬拜，因为呢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人必须敬拜。但是第三个作用呢是绝对不能够缺少的，就是人在神的面前必须干净。所以当他们来到圣殿里头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先做的一件事呢就是赎罪。赎罪祭就叫做赎罪祭。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把那个羊羔牵来，那个人呢他就先把双手呢按在这个羊的头上，就是说呢把我所有的罪呢就交给他。然后呢这个祭司就过来了啊，祭司的工作呢就是撕这个祭献祭的事啊，司祭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羊羔呢宰了，宰了之后呢就把整个羊羔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就摆在祭坛上，那么就让火呢把它完全的烧光，就是神要完全的接纳的意思。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当然是描述这个赎罪祭呢他来到这个献祭的时候呢他是不能够讲话的，他也没话好讲，他也不愿意讲，他也是不开口。那么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然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那么现在第三点最重要的就是第十节所讲的话了，耶和华为什么叫他受苦，为什么叫他死，为什么叫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啊。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成为你跟我的赎罪祭。换句话说，就是你跟我就好像按手在这个羔羊的头上一样，把我们一生一世所有一切的罪孽都放在他的身上，那么他呢就替我们担当了十字架上的罪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此呢我们现在是与神和好的一个人。那么因此呢这样的时候呢，我们都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呢被称为神的儿女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后来呢，他又比看见自己的后裔而且延长你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那么还有他呢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不得成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也又为罪犯代求。是 我们的主耶稣将来要看见他的后裔，而且呢，他要延长他的年日，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必定从死里头复活。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以赛亚书第44章6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知道你今天已经领受得很好了，因为这是讲到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代罪的羔羊的事。那么在700年之前早已经写在以赛亚书里头。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领受以赛亚所讲的这个受苦的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感谢主。那么有两个问题呢，请你回答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仆人之歌不能够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呢？虽然开头的时候大概有一点点，但是越来越变得不能够成为以色列的代表呢？有什么原因呢？请你回答我好吧。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罪上面他是一个什么啊？圣经里头说他是一个什么？请你回答我啊！但愿主耶稣与你大大的同在，请你把今天所领受的告诉其他的人，让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块领受救恩之乐。再会。
谢谢张牧师的分享教导，让我们去传扬主的圣名，让我们呢去高举主他的圣名，让我们呢把救恩呢跟更多的人去分享。圣诞节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呢多去跟人讲解这个好消息。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临，他为我们啊去已经彰显了神他自己的大爱。不知道你在这个圣诞节里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把主他来的救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呢跟更多的人分享，让他们也从主得到盼望，能够呢在黑暗里边呢看见亮光。愿主大大的使用你，祝福你。好，再会。